嘿，你有远大的未来，你有远大的未来，你的历史不是你的命定。你有远大的未来，但你如果紧紧抓住过去，就不会得着。好，这周末我要讲的系列称为用力做，用力推进。你们没有鼓掌，正在我意料之中。我起初我称它为轻松做，轻松滑进，因为我们宁可轻松也不要用力。可惜，我这样讲并不是在控告任何一个人，但现在的人似乎不像从前那样坚韧不拔了。我想那是因为生活变得很自动化，某些方面辛苦些，但在许多方面却更轻松。从前想打个电话很费功夫，相形之下现在轻松多了。当我刚开始查考圣经并教导时，我是说当年要整理出一篇信息来教导，那工程是很浩大的，因为你不能只是上网说给我一些关于罪的经文，你必须有经文汇编，必须有这个工具那个工具等等。我的四周会摆满了书，然后查经，有时写篇信息要7个小时。所以我们都喜欢做事轻松，可是如果太轻松了，老实说最后反而对我们不好。因为你的人生中总会有些时候事情并不容易做，你要么放弃，要不然你就要稍微用点力。这里的用力意思是用力对抗你的压力，意思是仇敌来攻击你，你不是任凭他打败你，而是说不行，我知道神的话怎么说，无论他说我能拥有什么，奉耶稣的名我必拥有，我绝不放弃，不会半途而废。在我的想象中，这里有些人上台以前我心里才有这种想法。我想这里有些人，你觉得在你的生命中神已经好久都没有动工了，是谁呢？你一直在等等啊等，你不觉得他在改变你？你不觉得他在改变你的环境？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只要你心里相信神就在动工，听到了没？只要你心里相信神就在动工，只因为你没有看见什么或感受到什么，并不表示神没有在动工。阿们。所以不要让，不要灰心，双手一摊就认输。如果有谁正在想要放弃的关头，也许你今晚来，你说神啊，给我一句话，你一定要透过讲员对我说话，否则我就要放弃了。好，我现在告诉你，神说不要放弃，阿们。神正在动工，你知道吗？当我等候某件事。你们有多少人正在等候某件事？我们都在等候某件事，无论是病得医治，或是突破，或是我们的事工成长，或是结婚，或是不要结婚，或是你知道的，随便什么事，生孩子，请你的孩子离开家。从前孩子一到18岁就会离开家，出去独立生活，现在他们40岁了还赖着不走。你必须祷告把他们请出去。好，无论你正在等候什么，如果不放弃，神就会赐给你，要不然他会给你更好的东西。希望你懂了我才要往下讲，因为我不希望你离开时，我已经放弃过100万次，但重点是神真的不肯让你放弃， 它会使你振作起来，继续向前行。我们必须用力努力做事，完成任务，这是我们必须明白的一个原则。每一只小小雏鹰在破壳前，鸟嘴顶端都有个小小卵芽，成年以后就没有了。它们鸟嘴顶端有这小小卵芽，当它们出生的时候到了，它们就啄啄啊啄，啄啊啄，啄啊啄，啄啊啄的。它们一直啄，似乎要啄到永远，努力把蛋壳啄破。偶尔有人会以为雏鹰需要帮忙破壳，就帮他们打破。这么一来，他们就会变得软弱，永远不能成为神所预定的样式。因为呢，那工作成为破壳而用力的完整过程，会帮助他们日后生活有能力。所以要小心，别让你的孩子太轻松，因为有时他们需要经历一些事，才能度过日后的人生风暴，那是人生必经的过程。好，许愿对我们没有帮助啊，但愿我能，许愿对我们没有帮助，我们必须用力。酒是把葡萄放进酒榨踩踏出来的，而酒在圣经里往往代表能力。比方说，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，基本上是说新的能力不可以交给一个固执守旧不肯改变的人。阿们。嘿，你有远大的未来，你有远大的未来，你的历史不是你的命定。你有远大的未来，但你如果紧紧抓住过去，就不会得着。是啊。今晚我们要谈到开创新局，但是我必须先介绍一下用力这回事，因为如果你不明白，人生不会凡事容易。不明白，有时你必须等候，有时你需要用力完成任务，那并不表示神没有给我们恩典。但恩典并不表示我们在做着无所事事，一切都让神去做。阿们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神的恩典是给每个人的，但并没有每个人都得救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肯相信。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，神总会给我们职分，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只要想象一下，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整天无所事事，只要轻松做个祷告，神就包办一切工作，你永远都不必做什么，这样人生多无聊。神要我们与他同工，看见他为我们预备的事情成就。过去就像一块磁铁，不断地想把我们拉回去。你可曾觉得仇敌试图把你拉回旧有的习惯？阿们。你不只必须用力脱离坏习惯，也要用力养成好习惯。就拿平安做例子吧。我是在没有平安的气氛下长大的，老实说，而且我一点也不夸张，我甚至不知道何谓平安，嫁给大夫才知道。我家每个人都是功能失调的，当年没有那个说法，但他们都是功能失调的，失调的很严重。当然我父亲性侵我，我母亲她知道，却因为吓坏了不敢采取行动。我弟弟17岁加入海军陆战队，退役时染上毒瘾，到最后结束了他的生命，因为他实在太悲惨了，似乎得不着释放，而且他是个不肯用力的人，他不肯用力完成任务，他希望每件事都有人替他做。我们曾经接他来家里住，他与我们同住，有一次长达4年，只要你对他说起床去上班吧，他就会照做，但如果你不叫醒他，他就会赖床不去上班。但你不能，你必须为自己而做， 甚至别老是打电话到处问人某节经文的出处，自己去查，动手查。如果你动手查，你就会记得经文在哪里。所以你永远不会拥有神要给你的未来。如果你以为你不必做别的，只要祈求，然后他就会掉到你的腿上。神已经把一些奇妙的事情摆在你前面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神越想重用你，仇敌对你的攻击就会越多。我说过，新的高度并有新的魔鬼。你们有人向神求能更上一层楼，这个嘛，当你祈求更多祝福，你大概会得到更多反对。我觉得前几天早上神对我说，我要你特别小心注意你说的话，因为我要打开一扇宽大又有功效的门，并且反对的人也多。你看，你不只会得到功效和机会，同时也会得到反对。所以当神想领我们升高，我们的肉体就必须降卑。我觉得我在话语上已经很小心了，但是显然还不够小心。要知道，神越大大的使用你，他越赐福于你，你就需要更愿意接受督责。我猜你们都不需要谁来提醒你注意口舌吧。马太福音7:13-14，这两节经文很棒。他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。请我们花足够的时间来明白这段话。主说，我要你们进窄门，你会在下一节看到他说，那门是窄的，因压力而收缩。那是增定本的翻译。引到永生，那路是小的，又窄又压缩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所以留在大路上是很容易的。神告诉我，在大路上有空间放赎血器的行李，你可以全部带着走。你可以赎肉体，同时走在大路上。很多时候人们还是能进天堂，进天堂是因为你相信，不是因为你有完美的行为。我们绝不可能有完美的行为，但我确实相信，基督徒如果一辈子都属肉体，即使最后能上天堂，也绝不会带任何人一起去。有多少人懂我的意思？他们的见证不够强，不能带人一起去，而且他们也不能享受人生。因为你知道吗，我们不能既享受人生又行在血气中，实在不能。我们的血气想欺骗我们说，只要我们随心所欲就能更享受人生，但事实上如果我们顺着感觉走，并不会更享受人生，反而会把我们引到灭亡。大家最常告诉我的大概就是他们的感觉了。哎，我觉得没有人爱我。但神已经说他爱你，说过好几百次了，就从那一点开始好吗？神爱我，我不听从自己的感觉，我靠感觉的另一面而活。所以他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想走在那条窄路上，你就必须用点力，加把劲。想想那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吧，他花尽所有的钱看医生，并没有好转。于是他用力往前，穿过群众。让我们想想那个情景。我闭上眼睛，想到这个女人，想到这一大群人。我敢说人数一定很多，大家紧紧簇拥着耶稣。不晓得为什么，我认为这妇人的体型并不大，我想象她是一个娇小的女人，已经生病很久了。她多么容易就会想，人那么多，我永远也过不去。 你看，有些人事都没事，不晓得自己能不能，心里就先放弃了。千万不要看到事情困难就说，哎，我永远做不到。不，你看到事情困难要说，如果神要我那么做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，凡事都能做。我们喜爱那节经文，热烈鼓掌，但请听经文说什么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，我凡事都能做。基督加给我们能力，但做事我们要做。好，我想澄清一下，我谈的不是凭血气行事，我谈的不是想靠自己的血气成就事情。别想不靠神去做任何事，凡你所做的都需要神的恩典才能做成，但别期望只靠恩典，其他都不需要，因为神会要求你做或不做某些事。很重要的是我们要顺服他，无论是轻松或是不轻松。阿们。好，我现在要声明一下，这周末我大概会声明好几次，但难就难在这里。但如果你能想通这一点，下定决心去做，哇哦，你就一定会顺利成功。你必须在感觉还不对的时候就开始做对的事。阿们。你们有多少人打高尔夫球？大夫，请你举手。别，哦，人数不多，你们有些人很聪明，但大夫很会打高尔夫。其实我和他一起打了20年，然后我的肘部得了肌腱炎，就不能打了。这玩意儿很花时间，那时我在写作，实在没时间。但高尔夫挥杆是天下最古怪的动作，你绝不会想到竟然要采取那样的姿势才能把球直直打出去。从前大夫想教我打高尔夫时，我没办法相信我竟然能够采取那种姿势，那种怪异的姿势而打出直球。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当你下定决心要做对的事情，但感觉却不对，你说那个人对我那么坏，我为什么应该对他好？神啊，你说什么？这人离开我的教会时带走20个家庭，你却要我买新的音响系统给他？什么？那不可能是对的。你看，神给我们一个颠倒的国度，其实是要把我们摆正过来。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如果你想要更多，就要把你有的一些给出去。老师跟你说，神的算术实在很……反正行得通，我就不再多说了。你要用力超越痛苦的感觉，做你知道该做的事，即使你觉得心痛。我再说一次，你要，你不能等到感觉对了才做对的事。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正在生某人的气。我不会叫你们举手，因为我早就知道百分比会是多少了。我问过太多次了，大概是70%-80%。而你来这里想要得着神迹，想要得着医治，想要得着突破，想要进入侍奉，想要在工作上获得晋升。但就这一件事，饶恕那个人，放手，别再提了，交在我手中，让我来补偿你， 让我来奖赏你，让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再动不动就生气，而肯饶恕人，你就会惊讶地发现神能为你实行何等大事。你也许有理由生气，却没有权利生气。说白了，其实重点在于神有理由对我们每个人生气，他却没有，他怜悯我们，一次又一次向我们施怜悯。但这好难啊，你不知道他们对我做了什么，神不可能会期望我饶恕他们的。你错了，他会，圣经到处都这么说。而且事实上，如果你要去向神祷告，却在生某人的气，你的祷告就不能蒙应允，只是在浪费时间。这是圣经说的，神说他会应允祷告。还有，你们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别再提了，放手吧。你看，我们不能只挑自己喜欢的经文。如果你只是挑自己喜欢的经文拼拼凑凑，要叫圣经说什么都行。我们必须读整本圣经，对吧？整本读。我告诉你，我说这个不是出于自怜，或是想请你同情我，但你不知道我付了什么代价。我说的不是金钱，当然也花很多钱，但你不知道我付了什么代价才能脱离过去而有今天。连破碎的心灵也得医治了。我告诉你，从前我的心里非常反抗男人，当神开始叫我要做个顺从的妻子，告诉你当时怎样。然后我就出来了，知道吗？圣经说患难生忍耐，但患难在生出忍耐之前，倒是生出不少别的东西。阿们，同意吗？姐妹们，你们有多少人很难真正做到顺从？但你看，我们认为没关系。都新时代了，我不是说要让人虐待你、轻看你，只是要你存心顺服权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迫切渴望生命有改变，就会认真看待这件事。稍早我谈到平安，从前我不知道何谓平安，嫁给大夫才知道。我观察到他性情稳定又前后一致，过了几年，我心想我也要那样。我不想要起起伏伏，每次环境改变我就动不动就生气大发雷霆。我是说我想要平安，我祈求有平安。神啊，赐我平安，赐我平安，赐我平安。但什么也没变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你们就别再让自己烦乱不安了。所以他早已赐下我们所需要的了，我们必须启动它并使用它。我花了几年的时间，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活在平安中。所以我开始，首先我开始留意什么事情让我生气。我必须重新审视我的问题，因为你知道，有时你就是火气上来，根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，所以也许你得重新审视问题，说这问题的根源是什么，到底怎么了。你看，我相信有些人只因他们为20年前的某种损失而悲伤，就以怒气发泄出来。我们必须学会放手，不再抓紧过去，让神带我们进入新的开始。神为你们每个人都预备了新的开始，你能重新开始，你并没有走投无路，你还没结束呢，你没有太老。别跟我说什么老不老的， 我在两个月就76岁了，还站在台上。所以是没错了，有些功能不像从前那么好用。我在聚会中接受一些帮助，从前我都是自己来，但我对神说，无论我怎样，请你凑合着用吧。阿门。所以别告诉我你太老了不能做，我有太多孩子，我刚开始服侍时有3个青少年和1个婴儿。别再看你的环境说那是不可能的，太难了，在神凡事都能。阿们。为了把握神为你预备的新的开始，你需要做两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有时会觉得有挑战性，但请记住圣经怎么说，你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基督，凡事都能做。